弟兄姊妹平安，我们先看一节经文，这节经文是《使徒行传》1章3到5节，我们一起来读一下。他受害之后，用许多的凭据将自己活活的显给使徒看，40天之久向他们显，讲说神国的事。耶稣和他们聚集的时候，嘱咐他们说，不要离开耶路撒冷，要等候父所应许的，就是你们听见我说过的。约翰是用水施洗，但不多几日，你们要受圣灵的洗。这是主耶稣受死复活以后，在地上又和这些门徒待了40天。那么在升天之前，就嘱咐这些门徒说，你们暂时不要离开耶路撒冷，干什么？要等候一件事，等候父神把圣灵赐下来，等候圣灵的降临。所以在五旬节到了的时候，就是10天以后，主的应许应验了，圣灵降临。那么在使徒行传的2章1到3节就说，五旬节到了，门徒都聚集在一处，忽然从天上有响声下来，好像一阵大风吹过，充满了他们所坐的屋子，又有舌头如火焰显现出来，分开落在他们个人头上。10天之后，神的话应验。那么这儿说，好像一阵大风吹过，充满了他们所坐的屋子，又有舌头如火焰显现出来，分开落在他们个人头上，这就说的是圣灵，圣灵降临浇灌下来，意味着这些门徒受了圣灵的洗。这次五旬节，这五旬节非同一般，非比寻常，这是圣灵的降临，五旬节的开始，意味着教会时代的开始，意味着教会在地上真正建立了起来，也意味着人类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，就是我们所说的末世。末世从什么时候开始的？就是从主耶稣复活以后，第一个五旬节圣灵降临的那一刻，教会时代的开始。所以教会的这样一个时代就是一个末世，到现在又将近2000年了，我们觉得时间很长，但是在神的眼里面不过是眨眼之间。在末世，也就是在教会时代，神要做一件事，神要透过教会来成就他的计划。所以教会今天要承担起一个非常艰巨的一个使命，那就是把福音要传遍全地，凡是到神面前的人都要知道神的真理，教会要把真相告诉世人，把人们带到神的面前，这是教会的使命。教会从立起来的那一天开始，就从来没有平静过。一开始初期教会受到这个犹太教，受到犹太人的逼迫，后来随着这个福音呢，在当时的罗马帝国传得越来越多，传遍了整个罗马帝国的时候，教会开始复兴的时候，罗马统治者开始关注，他们担心这些信徒会动摇他们的统治地位，所以当时罗马帝国也开始逼迫教会。那在当时，凡是这些虔诚信主的基督徒都在经历着不同程度的苦难。我们可以想，这对刚刚信主不久的这些信徒，对刚刚立起来的教会，都是非常严峻的挑战。在这种情况下，圣灵感动使徒彼得，写下了彼得前书。神透过彼得鼓励安慰处在艰难当中的这些信徒，鼓励他们 要以受苦的心智作为兵器，心存盼望，在正道上站立得住。教导信徒在这个敌对的世界当中如何去生活。神透过彼得不仅安慰了当时代的这些信徒，实际上也对历史历代的教会、历史历代的信徒都是一个极大的安慰，尤其对于今天的我们是更是极大的安慰和鼓舞。我们要把我们的目光从眼前的遭遇和百般的试炼当中挪开，然后用属灵的眼光，从永恒的一个视角来看待我们眼下所遭遇的一切。艰难当中反而有大喜乐。所以我们今天要分享的题目是大有喜乐的生命，经文就是刚才我们读过的彼得前书一章三到九节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主耶稣，我们谢谢你，谢谢你今天你赐下你的话语，你亲自来喂养我们，你的圣灵引导我们能够明白主你的心意。在这弯曲悖谬的时代，在这艰难的环境当中，我们心存盼望，大有喜乐来面对我们遭遇的一切。就求主你亲自来透过你的话语来安慰我们，来坚固我们的心，让我们心存盼望，等候主你的再来。我们感谢主，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我们分享的第一个方面，大有喜乐乃因心中有盼望。属神的儿女是一个非常特殊的群体，神把我们分别出来，不列在万民中。真的，我们今天在这个时代，我们好像跟比其他人也一样，也生活也工作，但是在神眼里面，我们是一个非常特殊的群体，神没有把我们列在万民当中。我们不属于这个世界，我们是寄居的。弟兄姊妹，神没有没有应许你信主以后神就赐给你一个快乐的寄居环境？有没有？我读圣经的时候没有。圣经里面有没有说你信主以后就不会有困苦？也没有。神反而告诉我们的真相是，这是一个生存异常艰辛的一个世界。就像在约翰福音十六章三十三节主耶稣说的，我们在世上有苦难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当你遭受苦难的时候，那你会怎么样呢？那是不是很难受？是不是会很痛苦？但是圣经当中神多次提醒我们要有喜乐的心来面对这一切。比如在腓立比书的四章四节说，你们要靠主常常喜乐，我再说你们要喜乐。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的五章十六到十八节说，要常常喜乐，不住的祷告，凡事谢恩，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。在雅各书的一章二节，我的弟兄们，你们落在百般试炼中都要以为大喜乐。在圣经里面像这样的经文非常多，很多很多。我不知道弟兄姊妹们怎么样，我在刚信主的时候读到这些经文的时候，我真的很不理解。为什么呢？怎么可能呢？我们遭受苦难的时候，我们难受的要命，怎么还能喜乐的起来呢？但是随着对神的认识越来越深，越来越体会到了其中的奥妙。为什么会喜乐？是因为我们心里面有盼望，心里面有盼望，所以我们会轻看我们遭遇的一切的苦难。 这个盼望不是从别处来的，这个盼望是神亲自透过他的独生儿子赐给我们的。神把我们人生当中最大的一个盼望赐给了我们，这是我们没信主的时候我们不知道，我们人生当中有一个最大的盼望，我们信主以后才知道神把这个盼望赐给了我们。在今天的经文第三节当中说，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，他曾造自己的大怜悯，借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，重生了我们，叫我们有活泼的盼望。活泼的盼望，这个盼望是活的，不是死的。我们知道，我们读创世纪的时候就知道，我们人类从始祖亚当犯罪的那一刻起，我们的灵命就死掉了。亚当犯罪之前，灵命是活的，他和神是有关系的，但是犯罪以后，灵命就死掉了，灵性就处在一个死亡的状态，没有了盼望。但是神他没有丢弃我们，他怜悯我们，不愿意我们永永远远就这么沉沦下去，他要拯救我们。所以神就借着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重生了我们，叫我们有活泼的盼望。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重生了我们，叫我们有活泼的盼望。那这个意思就是说，主耶稣从死里复活，使我们死去的这个灵命又重新活了过来。本来是没有盼望了，死了，但是主耶稣复活了，他的复活也意味着我们这些信他的人，我们的灵命也重新活了过来，重新和神有了联系，有了关系，而且将来可以永永远远和神在一起。这是我们今天活着的盼望。弟兄姊妹，假如啊，有一天你在街上，你去随随便便去问，你随便问一个人，你问他有没有盼望，我相信几乎所有人都会说有盼望，有盼望，他不会说自己没有盼望。不信神的人也有盼望，那有的盼望什么？盼望生活再好一点，挣的薪水再多一点，盼望这个房子再更大一点，有的盼望能开一台好车，有的盼望能够走着去看一看，多走一走，等等等等。不信的人，他们的盼望在哪儿呢？都在地上。这些盼望将来都会归于无影。人一旦离开这个世界，离开世界的时候，这些盼望什么都没有了。我们都知道，人死不可能把所有东西都带走，一点都带不走。我们信主以后，我们可以把我们那个服事的果效带到神的面前。那我们重生得救的这些信徒，虽然同样有盼望，但是我们完全相反，我们的盼望不在地上，是在天上，是活的。就像下面第四节要说的，说可以得着，不能朽坏，不能玷污，不能衰残，为你们存留在天上的基业。弟兄姊妹，我们信主之前，我们的眼睛可能一天到晚总是盯着我们眼前的那一亩三分地，但信主以后，我们发现我们的目光在慢慢的发生改变，我们的盼望也渐渐的从地上开始转移到了天上。有一天我们会发现我们的盼望不一样了，和以前不一样，我们的盼望是不能朽坏，不能玷污，不能衰残，这样永远的一个天上的基业。这个基业是永远不会消失的，这个盼望是神为我们存留在天上的基业。那这个基业是什么呢？第五节有答案，说你们因信蒙神能力保守的人，必能得着所预备到末世要显现的救恩。主耶稣的救恩已经显现出来了，他在十字架上钉死的那一刻，他的救恩已经显现出来，所以在末世要显现的救恩。 所以我们的盼望就是天上的基业，就是神为我们所预备的救恩。我们刚才说我们是寄居的，是寄居在不信人的这个地盘上，这个地盘不是我们的，是不信人的，我们寄居在他们地盘上，但是我们却是最有福气的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信，我们就有了救恩。你们这因信蒙圣能力保守的人，必能得着所预备到末世要显现的救恩。这是神的应许，是神对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的保证。如果我们真的信，那么这个应许一定能够得到，一定会兑现。我们在看到不信的人，特别是在年轻的时候，包括我在年轻时候不信主，我也有许多的梦想，但是我发现最后大部分梦想没有实现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能力不够。所以人不信的时候，这个地上的盼望，地上的梦想是不是百分之百都能兑现？但是我们信主以后，我们这个天上这样一个盼望救恩，神是会百分之百兑现的，神是信实的，他说的话从来不会落空，因为神有这样的能力为我们兑现。你们这因信蒙圣能力保守的人必能得着，这句话非常有力，这是一个特别大的保证。神本身就是我们的保证，因为他是我们的一切。正因为我们的盼望是百分之百会应验，所以第六节就说，因此你们是大有喜乐。如果我们信的神有一句话都不能兑现，那我们所信的神，我们所信的，那我们可能就会有疑惑。但是我们信神，所信的神，他没有一句话没有应验，到今天为止他的应验到时间能够要应验的全部应验了，还有没有应验的，那是时间没有到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有没有发现我们刚信主的时候是懵懵懂懂的？我记得刚信主的时候，你看读圣经读不明白，听到呢也是懵懵懂懂的，但是随着这个圣经读得越来越多，越认识神，我们就变得越来越喜乐。所以我们常常看到有的弟兄姊妹，你在他脸上看不到一丝一毫的这个忧愁，没有愁苦，他总是喜喜乐乐的，他也不是刻意装的。那有些不认识主的人啊，以为说这个人啊精神不正常，这个人脑子进水了。那他是不是真的精神不正常，真的脑子进水了？他是不是真的一点烦恼都没有，没有烦心事呢？那生活当中是不是真的没有难处呢？都不是，因为他知道他所信的是谁，他知道他所盼望的救恩是真实的，他知道将来有一天能到神那里去，当主耶稣再来的时候，他能够被提到空中和主相遇。他知道神有能力保守到底，正因为他心中有真实的盼望，所以他才轻看生活当中的任何的困苦，他才有大喜乐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遭遇患难依然能够大有喜乐，是因为我们心中有盼望。在马太福音当中，主耶稣曾经也说过，到时候告诉他的门徒，在马太福音的5:12，我们一起来读一下，应当欢喜快乐，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。天上的赏赐是大的，那天上的赏赐是什么？就是救恩，那个荣耀的冠冕。所以我们在地上遇在苦难当中，我们应当欢喜快乐，因为我们将来要得到那个最大的赏赐，是不信神的人得不到的。所以我们真的，我也是自己常常在想，信主真是多么大的福气， 那还有什么比得到这个救恩更有福气的？我们知道撒旦是这个空中执政掌权者，他是世界的王，我们这些属神的儿女是寄居在撒旦的地盘上，所以我们在地上的生存环境异常的艰难。撒旦不会让我们好过，他每天的想办法去毁坏我们。我们不是今天遭遇挫折，就是明天遇到难处，这些几乎是我们生活的常态，我们不可能没有忧伤的时候。但是每当我们想到将来那天上的基业，将来我们可以到上那里去，那属天的盼望，我们深藏在这个灵里面的那种喜乐就会油然而生，我们心中就会充满说不出的喜乐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有盼望，这种喜乐已经完全融入到我们的生命里面，这就是大有喜乐的生命。有的弟兄姊妹可能在想说，我也知道有这样的盼望，我心里面也有这样的盼望，但是为什么总是喜乐不起来呢？那么大有喜乐，因为我们心中有盼望。其实大有喜乐也与我们的信心有关系，所以我们分享第二方面，信心经过试验必大有喜乐。在罗马书的5章2到3节，我慢慢的读，弟兄姊妹慢慢的思想。罗马书的5章2到3节说，我们又借着他因信得进入现在所占的这恩典中，并且欢欢喜喜盼望神的荣耀。不但如此，就是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，因为知道患难生忍耐。我们在患难当中也是欢欢喜喜的，为什么呢？因为患难可以生出忍耐来。那么在马太福音的24章13节，主耶稣就说，唯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。在患难当中如果忍耐不到底，中途就退场了，那当然这个救恩就没有了。说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，一定得救。那忍耐什么呢？那就是忍耐是最难的这些事，最艰难的环境，在艰难的环境当中我们能不能忍耐得住。我们要忍耐我们遇到的各种各样的难处，所以我们信主以后，我们每天都在这样一个环境当中忍耐，就是我们下面马上要提到的百般的试炼。试炼是神给我们的功课，撒旦是试探我们，神是借着撒旦对我们的试探来试炼我们，来试验我们，就是操练我们。忍耐容易不容易？我们在遭受患难，神却借着弟兄姊妹鼓励我们要忍耐。我们有时候说啊，我们这儿受苦呢，弟兄姊妹，你要忍耐，你这么冠冕堂皇。其实弟兄姊妹鼓励我们是对的，因为神是借着他来鼓励我们，安慰我们。那我们能不能忍耐得住，那其实是与我们的这个信心是有关系的。患难生忍耐，所以我们从这儿可以看到，如果没有患难，我们就不知道什么叫忍耐。没有患难，没有这样艰难的环境在我们当中，我们可能不知道如何去学习忍耐。所以神就透过这样艰难的环境，借着这个魔鬼撒旦对我们的试探，让我们在患难当中一点一点学会忍耐。我们信主以后就开始给我们的环境不大，让我们始终能够承受得住。我们能够承受得住，那么神可能给我们带的再重一点，这个难处再多一点，你还能承受得住再重一点。神就是这样一点点让我们能够学会，能够承受，学会忍耐。在环境当中才能够学会忍耐， 假如我们真的认识到患难生的忍耐的这样一个意义，认识到患难对我们生命的好处，那我们当的真的，假如我们真的遇到这个难处的时候，我们可能就不会抱怨，而是欢欢喜喜欣然接受我们遇到的难处。我们知道这是神借着患难在操练我们的信心，使我们能够忍耐到底。圣经里面有一句话说，万事互相效力，叫爱神的人得益处。我们今天遇到的大大小小的事，我们难受的，我们欣喜的，一切的事都是对我们的生命有益处的，是让我们将来得到这样一个永远的福分。在第六节说，因此你们是大有喜乐，正因为如此你们大有喜乐。但是紧接着话锋一转说，但如今在百般的试炼中暂时忧愁，叫你们的信心既被试验，就比那被火试验仍然能坏的金子更显宝贵，可以在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得到称赞、荣耀、尊贵。这两节经文很清楚告诉我们，百般的试炼就是我们生活中遇到的各种各样的难处，这个试炼对我们信徒的生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。当经过试炼以后，就像那个金子被火烧了以后，那些杂质裂尽更宝贵，这我们就可以得到称赞、荣耀、尊贵，得到这样一个盼望。我们刚才读罗马书的时候，五章三节时候说，就是在患难当中也是欢欢喜喜的。那不要说患难了，就是一般的那些一些难处，当我们真的遇到的时候，我们真的还能欢欢喜喜吗？比如我们工作好好的，突然有一天老板说你明天不用来了，这个时候你可能马上就会想到，工作没了，房贷怎么办，车贷怎么办，孩子怎么办，一日三餐怎么办。一想到这些，心里面可能就会有一块大的石头压下来，沉甸甸的喘不过气来。但是这说在患难当中也是欢欢喜喜的，我们能不能欢欢喜喜？在患难当中欢欢喜喜，意思就是说我们应当以欢喜的心来面对患难，面对百般的试炼。在试炼当中，在经历难处的时候，我们不可能不忧愁，但是这个忧愁是暂时的。经历过难处，经历难处的过程，恰恰是我们的信心被神操练的过程。只要我们能够以喜乐的心坦然地面对这个暂时的忧愁，过去之后，我们的信心就变得比以前更加的坚定。再有大的患难，我们都能够承受得住。这样的信心比火炼的金子更加宝贵。我们对心中的盼望会更加的确信，更加的有把握。在第八节说，你们虽然没有见过他，却是爱他，如今虽不得看见，却因信他就有说不出来满有荣光的大喜乐。因为我们对心里面的盼望是更加的确信，更有把握，所以我们会更加的爱神，爱我们的主。我们的信心经过考验会变得更加的坚定，所以我们每一天都在信心被考验的过程当中，我们的难处就是对我们的考验。我们是欢然接受，还是我们在抱怨？当我们信心坚定以后，我们更有力量能够靠神来胜过遇到的环境。信主时间长的弟兄姊妹都有这样的经历，我们在经历环境的时候确实很忧愁， 很难受。但是我们当我们目光转移到天上的时候，当我们转移到我们的救恩的时候，能够想到主耶稣再来的时候，我们能够见到他，那个时候我们里面的喜乐就会出来。在这个患难当中，我们经过陶造，我们的信心更加的坚定。再遇到这样的患难，我们可能对我们来说这是小菜一碟，不会在意，能够胜过。靠谁？靠神，不是靠我们自己。弟兄姊妹，你一旦有了这种坚定的信心，你自然而然就会从里面生发出一种说不清楚的喜乐。重生得救的弟兄姊妹都有过这样的体验，一个就是有那么一个阶段，就是特别喜乐，说不清楚的，就是里面特别乐。同时，这种坚定的信心也是我们得救的一个确据。信心本身就是我们得救的确据。在第九节说，并且得着你们信心的果效，就是灵魂的救恩。我们因信他有说不出来满有荣光的大喜乐，这是一个方面。还有我们因信可以得着我们信心的果效。我们信心的果效是什么？就是救恩。持守到底，忍耐到底，必然得救，是因为我们有信心。所以信心的果效便是得着这个救恩。经上说，我们得救是本乎恩，因在信。弟兄姊妹，我们信主，我们活的就是一个信心。如果我们活的最后连信心都没有了，那我们的这个信仰就垮塌了。我们无论做什么事都没有意义啊！假如我们信心都没有了，你做什么事都没有意义，读经也没有意义，敬拜也没有意义，服侍也没有意义，因为信心没有了，那就是一个宗教的行为，是一个宗教徒，不是信徒。所以信心是非常重要的，我们的信心必须经过百般的试炼，我们的信心必须在难处当中才能够练出来，才能够练尽。如果我们留意的话，我们翻开圣经，你会发现无论是先知还是使徒，就哪一个没有经历过神对他们百般的试炼？哪一个不是在患难当中成长并且被神使用？所以今天也是，没有人不经历难处。问题是经历难处的时候，我们应该以怎样的态度去面对？有的弟兄姊妹常常怀疑自己是不是重生得救了，将来主耶稣来的时候能不能被提到天上？实际上，今天的经文也告诉我们，当我们被神放在艰难的环境当中的时候，一次一次的被神试炼陶造，在这样的功课当中，我们就学会了顺服神，学会了依靠神。这样，假如再遇到环境，这个环境无论再艰难，无论有多大，我们都不会去抱怨人，不会去抱怨环境，更不会抱怨神。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经常遇到这样的信徒，就在昨天我们在那里传福音，遇到了一个老人家，他说耳朵聋听不见，然后说主对不起他。那为什么呢？从这句话可以看出来，他以前是信神的，他可能在环境当中他不认识真理，觉得神对不起他，给他那么多环境，最后骂骂咧咧的去骂神。所以神给我们环境的时候，我们真的要知道神为什么给我们这样的环境。我们想想我们那些孩子，如果我们的孩子从小就给他一个特别松的在环境当中长大以后，他是经不起风浪的，有点事儿他就承担不住。今天这个地上有好多的说法，就是说叫妈宝男。为什么会是妈宝男呢？ 因为他一直在他的母亲怀抱里面，早已经成人了，成家了，孩子还有了，还是妈宝男的状态，离不开母亲。为什么？小时候没有经历过艰难。我们信主以后也是，不想经历艰难，那将来我们就很危险了。但是我们信神，神一定会让我们经历艰难，逃不掉的。那么经历难处的时候怎么办？欢欢喜喜，以喜乐的心去面对，不抱怨。我们是带着盼望，坚定的相信神的大能，相信神会把领我们从这个低谷走出来，走到高处。如果有经历过的弟兄姊妹，你回想一下，我每次经历难处的时候，当时真的是有时候真的压得喘不过气来，但是我们在祷告当中，在弟兄姊妹的鼓励当中，在神的引领当中，我们一点点就走出来了。经过这个苦难以后，到了高处，我们再回头看那段经历的时候，我们心里面真是充满了感恩，感谢神为我们预备了这样的难处，感谢神带领我们走出了难处，也感谢神预备了那么多的弟兄姊妹来安慰我们。所以我们会坚定地相信神的大能，相信神的同在，相信神的应许，相信神必带领我们走出低谷。如果真的有这样的信心，那么就说明我们已经得着了信心的果效，百分之百是重生得救的，不用怀疑。好，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主耶稣，我们感谢你的恩典，谢谢你今天赐下如此的话语，你来安慰我们，来鼓励我们。主啊，你说我们在地上有苦难，但是你让我们放心，在你里面有属天的平安，因为你已经胜了这个世界。主啊，求你来怜悯我们，求你来借着环境来陶造我们，你把我们的信心像炼金子一样，让我们能够起来，让我们能够坚定地仰望你，相信神你的大能，相信神你必与我们同在。求主来带领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，在我们经受苦难的时候，求主来安慰我们，求主来引领我们。感谢主，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